那我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我是今天的电话会议主持楼宇陆池云。那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关于国家税务总局2010年7月24日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的电话会议。那我们也知道，年中24日公告对居民企业对外支付利息、租金以及特许权使用费及相关权益性投资收益等五大方面的非居民所得税扣缴义务问题做一个详细的规定，同时还对698号文关于非居民股权转让的一些国税行权和698号文的第1条和9条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解析。那还康总在第一时间针对24号公告，特别邀请到了国家税务总局非居民处的副林副处长做一个权威的解析，帮助大家对新闻做好一个把握。那我们会的前15分钟左右会留给副处长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之后我们会留20到2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互动问答。需要提问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 S 康复的一个热线电话02-1620-5678-1013，我再重复一下02-1620-5678-1013，与 S 康复的许小姐联系，我们会安排您和副处长进行一个互动。那副处长，
哎，
您开始您的分享，谢谢。
好，您听清楚啊。
南京
律所。好，各位同仁下午好，这个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一块共享这个24号公告的有关规定。那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些规定的发文的一些背景，然后就有关的这个条文进行解释，而第三方面就回答大家的有关问题。那至于这个发文背景呢，很简单，一就是2009年以来，就是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陆续接到有关纳税人和稽山税务机关的来电，他就问原来有关的文件精神，原来的有关文件在新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实施以后是否适用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文件里面的第1、第2、第3、第4个问题，那需要进一步明确。所以第一个就是进一步需要明确的一些问题，也就是清理旧的法规，确立新的一些规定，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文件的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在实践当中有关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就是说比如说第5条的规定。那第三个方面的方面背景就是在698过程当中实践当中发现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规范。所以这个文件主要的背景就是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清理旧文件，对一些新的规定做出进一步的解释，然后对新文件的执行过程当中建立用例进一步规范，这是这个发文的主要背景。那么这个文件我们可以看得到，主要是六个方面的内容呢，我们是一条一条来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到期应支付和未支付所得扣缴企业所得税的问题。那这里面主要对到三个问题。第一，到期应支付的时候还没有支付情况怎么办？第二，就是不足一次支付的，那进入当期成本，不足一次进入当期支付成本，而是进入相应的资产原价或者筹办费的怎么办？第三个就是提前支付，就是在合同约定之前，这个他就已经支付了怎么办的问题。那这里面我们就进行了明确。那么主要的依据就是来自于这个原件扣缴的有关规定。就是如果一个中国的居民企业或者居民个人对境外的非居民企业支付这些成本费用，要按照一个是在应收应付时，就资金支付的时候扣缴；第二个是到期应支付时扣缴。那到期应支付主要是对成本项目作为权责发生制的这个原则来执行的，所以这一条其实对权责发生制的很明确的一种解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文件规定，如果中国的企业和另外一个外国的一个非居民企业签订了与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有关的合同或者协议，如果这个中国的境内企业没按照这个合同约定的日期来支付，但是呢他又进入中国的居民企业的成本费用，那么怎么办的问题。那么原来有过一个文件，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原来有过两个文件关于这方面的这个规定，一个是国税行发的1998年的757号，国税行发98年757号，第二个文件是国税行99年的788号。这两个文件都是企业所得税法出台以前 颁布的，所以比较旧了，这个是最近清理。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我们按照全人发生度的原则，我们是应该说做出了比较一种更加宽缓的一种解释，或者更加有利于纳税人的一种解释。因为原来的文件当中就是说没说是年度申报的时候来代扣代销企业税，我们这次文件规定，如果是这种技术成本费用，并且有两个条件要同时具备，或者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应支付的所得它没有对外支付，第二个条件它记录了当期成本费用，第三个条件在企业年度申报的时候已经做了税前扣除。那符合这三个条件，同时符合条件，然后在企业在年度申报时作为这个扣缴，这个是对到期应支付和未支付的这个第一方面的问题。第二方面问题，如果它不是成本费用的项目，而是支付上述所得，比如说利息、租金、税前使用费，它不是一次性记录当期成本费用，而是记录相应的资产原价或者企业筹办费的，那么怎么办的问题？那这个文件也做出了解释，就是在这一类资产投入使用或者开始生产经营后，分期摊入成本费用，这是一个条件。就说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它要在投入使用或者开始生产经营后分期摊入的时候。第二个条件，分年度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这是两个要件。那或者是三个要件，对这种资产类的项目，就是第一是它必须资产类的项目记录资产原价或者企业筹办费的，第二个就是它是资产投入使用或者开始生产经营后再分期摊入成本费用的，第三个条件就是它是分年度作为税前扣除的，那么怎么办的问题。那这个文件做出了明确，也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的第二段话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它应该在企业记录相关资产的年度申报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文件是上述所得的全额代扣代缴，而不是对这个分期摊入成本费用的金额。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笔钱正在支付而没有支付，比如说有一个亿人民币，那么这个一个亿人民币不是记录当期成本费用，而是记录这个比如说筹办费的。那如果这个一个亿的筹办费在这个企业投资运营以后，比如说分期摊入成本费用摊到五，比如说摊到100万、200万、300万，那么如果在第一个年度它就在作为税前扣除了，比如说第一个年，比如说这个筹办费是2008年发生的，那在2008年度这个企业所得税在计算的时候它税前就是扣除了，那这个时候在2008年年度申报，也就是2009年5月1号以前不是年度申报的时候嘛，那就是要对这个一个亿的这个未支付的款项要全额扣缴企业所得税，这是第一条的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其实是回复到我们法里面的，就是一个应收应付制的概念。如果企业在支付之前，在合同约定支付之前，他已经支付了这些税款，那按照所得税法的规定，他就应该这个及时履行扣缴这个义务，就是居民权及时履行扣缴义务。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做出的规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担保费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执行当中没有太多争议。那因为这个原来有一个文件是财税是98年的一号文件。原来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担保费所得税务处理问题通知，是这么一个文件的规定。那么这次我们是重申了一下。这里面就是是这么说的。如果一个境外的非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中国境内担保费，那么应按照利息所得使用的税率来计算它的企业所得税。也就是说，它虽然不是利息所得的性质，但是我们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时候，比照利息所得的税率来计算。对于原来的文件财税98年1号文件是保持一致的。那么这个文件在对什么叫担保费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外延的一些解释。它是指中国境内企业、机构或者个人在借贷、买卖等等等等的活动过程中，然后接受非居民企业所提供的担保，但是这个担保费是由中国境内的企业来支付或者负担的这么一种情况。那大家记住，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原来可能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是借贷款项的一个担保费， 那买卖过程的担保费、货物运输期间的担保费、加工、承揽、租赁、工程承包等今后的所有的担保费的性质的费用，那么都是比照这个条款来执行的。所以这个是各位在工作当中注意一下。第三个是关于土地处分权转让所得增税的问题。这个问题原来也有过一个文件，就是税务总局国税函90年5505号文件。当时的文件是这么，关于对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土地开发和使用权有偿转让征收工商统一税和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那90年文件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时间比较长。那么我们这个次呢把它进行了清理。那清理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请大家记住，这个是按照一种把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作为一种财产转让来处理的，原来的文件就是这样的。那土地使用权它毕竟不是一个所有权的转让，它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财产转让。这个财产转让的时候呢，我们计算的时候就是对于要区分有没有接收场所。那这种情况，如果一个非经营企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个接收场所，但是它要转让中国境内的土地使用权，或者按照所得税法的条文的规定，就是他虽然这个机构场所，但是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与这个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作为扣缴支付人作为原因扣缴的规定。那扣缴的依据是什么？文件里面是这么写的，是按照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总额，也就是你转让价值多少，减除计税基础后的余额，作为这个应纳税所得额。那这里面可能大家问，什么叫计税基础呢？其实在原来那个90年的505号文件里面不叫计税基础，而是叫做原来的受纳价款，也就是说他当时买进这个价款的时候，就买这个土地使用权的时候，他收纳的时候他是付了多少钱。那其实计税基础还是同样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原来受纳价款。那这里面为什么说有个计税基础的问题呢？他可能有的比如说原来他买卖的时候，如果说支付了100万，同时可能还去资本化的一项，比如说以税后费作为资本化的化了一起的，作为这个中国企业对外支付的，或者非经营企业对外向中国企业支付的，那这里面是可以作为计税基础的。所以这个跟原来的有关文件就有点不一样，原来是叫原受纳价。当然有些人我们最近也接到一条，有的就是那非经营企业在中国没有这个机构场所的，他没有这个资本化的一项目，他就付了多少钱进来，那自然如果没有资本化的项目，那这个可能就是原来收纳价款是多少就是多少，也就是等于他现在转让价扣除原来的收纳价款或者余额来作为这个土地直接转让所得的这个财产转让所得来计算应纳税所得应税所得，然后由中国的扣缴义务人，也就是支付人，或者是我们受纳方，也就是现在我们从一个非经营企业里面买进这个土地使用权的这个中国居民企业或者个人，或者中国境内的机构来支付这个人，来支付时来扣缴，这个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征税的有关规定。那么关于第四个问题，融资租赁和出租不动产的租金所得税务处理的问题，其实这是对原来两个文件的进行清理。第一个文件就是财政部82年的财税字第80号，所以说到82年这个时间更长了，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对纳税人和计算税务做一个交代。82年接近30年的文件到现在执行肯定是有点不合时宜了。原来的文件就是关于融资租赁，叫关于对租赁贸易的租金收入征收所得税问题的复函，你看原来这个复函的性质。那原来这个文件里面就是大概的精神跟现在的文件是一致的。融资租赁最主要是区别于经营租赁来说的。所谓经营租赁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出租方和承租方，那么两双方。那出租方如果租出一个固定资产设备给中国的一个居民企业，我们承租方的话，那固定资产所有权还是归出租方的，归境外企业的。那融资租赁它不同，融资租赁就是说它这个所有权到这个一定时间以后，所有权是归中国的承租方来处理的。然后比如说以出租公司出租汽车来说，那如果是采取经营型租赁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自己个人到出租公司租辆车，那出租车使用权可能这一天归我，但是所有权还是归出租公司的，这是经营型租赁。那融资型租赁大家看到的，为什么用利息来处理呢？那其实因为 这个一般的情况下，融资租赁的这个出租方都是境外的金融机构。因为之所以出租方愿意采取融资租赁的话，是因为我们中国的企业暂时在资金上有困难，或者作为一个资金的一种策略，它就是向境外的金融机构来融资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你境外，比如说我现在需要一架飞机，比如中国的民航企业，那我现在这个飞机呢，我现在没这么钱支付，我怎么办？那这个飞机本来就是进口的，那我就从进口的国家或者其他地方，你找一个银行，你先把那个飞机买下来，买下来以后，这个飞机我就归我使用，归中国的民航企业使用，然后呢，我再分期付一些租赁费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费用等等，那是这么一个运转的方式。所以我们这个文件就是说，如果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常驻的非金融企业，往往是对这个境外的企业，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将设备物件等租给中国境内企业使用的话，那在租赁期满后，这个所有权是归中国境内企业的。那么这个就是有别于经营租赁的一些规定。那么非金融企业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收取租金，那么这个时候应该以这个我们中国居民企业正在支付的这些租赁费扣除设备物价贷款后的余额作为贷款利息所得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并且由中国境内企业的支付时代扣代缴。那这里面还有叫包括租赁期满后逐价转让给中国境内企业，也就是说他在租赁期满后设备收钱归中国，那有种情况租赁期满后他可能说还有一些价格还没完全支付完，他这是作价处理的，也是属于这种融资租赁的。所以包括这个租赁费里面也包括这个作价转让这些的价款，对外支付的一价款，那都含在这个租赁费里面来处理的。这是对于这个融资租赁的有关规定。那么第四条还有对这个不动产租金的处理。那么这是原来有过一个文件，原来有个文件也是财政部82年财税制第80号文件，关于不是，对不起，说错了，是国税发96年的212号文件。原来是说税务总局关于外国企业出资中国境内房屋建筑物取得租金收入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是这么一条规定。那现在我们这个第四条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跟这个问题相一致的，那么我们做了进一步明确。也就是说第一，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动产租金所得出租的话，主要有两个条款。第一，如果他出资在中国境内的房屋建筑不动产，如果他没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对这些房屋出租厂来进行管理，比如说没有一个经营机构在这里对这专门经营房屋的，那么他取得的租金收入全额来计算要计算缴纳所得税，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是由中国境内的承租人在每次支付的时候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时候这个代扣代缴。那到期应支付也就是跟像前面的第一款相关的，是作为租金所得，也就是前面第一款如果他已经列入，现在没支付，但是他已经列入这个当期征用费用，并在年度申报的时候做了税前扣除的，尽管你没支付，你应该在年度申报时来扣缴这个这笔租金的企业所得税。那第二个条的第二款规定就是说，那么有一种情况，可能非居民企业委派人员在中国境内或者委托中国境内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来管理上述不动产的就房屋建筑物的，那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把这种行为或者这种情况要视为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那一旦有机构场所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让他进行申报，其实税率也不一样。对于两类非居民企业这个管理的有关规定是不一样的。对于有经营机构的，那是按照自行申报，使用税率是 25%， 是按照净所得来征税的。那么对于没有经营机构这种情况来征税，是按照支付人扣缴，并且使用税率是 10%， 这是第二条的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一款等于是按 10% 全额扣缴，预缴全代扣代缴。第二款就是由纳税人进行申报，因为他出资在设立机构场所，按照 25% 的税率按照净所得来申报。这个是第四个问题。那么第五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对企业所得税法第十四条例做一个进一步的明确，就是对于股息红利这么一些收益， 什么时候作为应该扣掉这个企业所得税，或者什么时候应该是从非居民企业作为收入已经实现。因为按照所得税法第四条的规定，它就在中国的居民企业在做出命令分配决定的日期，就是应该作为非居民企业取得了这个股息红利收入实现的日期。那这样我们进一步明确，就是说那什么是扣缴呢？应该跟这个非居民企业或者居民企业作为利用分配决定的日期，也就非居民企业你取得了这个股息缴纳的日期，收入已经实现了，这个时候那么中国的居民企业就应该代扣代缴这个企业所得税。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实践当中发现一些问题，有些企业做出利用分配它迟迟不对外支付，那么按照所得税法的对做出利用分配决定就是收入已经实现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这一步进一步明确是做出利用分配决定的日期来扣缴这个企业所得税。那么如果你实际支付的时间早于这个利用分配决定日期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在实际支付时来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这是这一条的这个两个方面的内容。那这里面请大家也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要区分为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因为对非上市公司利用分配决定的时候，可能董事会的决定就可以了。所以呢，董事会开会如果做出利用分配决定的时候，我们税务局就是可能真正他就要扣缴企业所得税。那么还是对上市公司的话，你做出利用分配决定的时候，即使开了董事会股东大会，可能还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还不知道他的股东是谁呢。所以只有在股权登记日或者除权日的时候，这个时候才知道谁是你的股东。因为你知道你的股东才能辨别里面有没有非居民企业啊。如果对中国的居民企业是不用征税的，那对于外籍个人现在目前取得股息也是不用征税的，所以这一类里面的有非居民企业的才征税。所以我们觉得对于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是有所区别的利用分配决定的日期。所以这里面我在想，对于利用分配决定日期要区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对于非上市公司而言，这是董事会做出决定的日期。那么对于上市公司，一般是以作为股权登记日这个日期为准。一般的我们这个问题在实践当中也是发现这个问题来做出相应的规范的。那关于698的这个698号文件这个出台以来，就09年国际上698文件出台以后呢，这个我们也就我们这个公告24号公告的第六个问题，那么也陆续接到一些文件接到集成的一些反应，特别是这个一些纳税人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些反应，在698号文件里面有关问题可能要进一步明确，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就是这里做一些明确要求或者明确规定。那目前我们就是把我们已经觉得应该明确的几个问题做出了规定。那这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这个股权转让这个收入实现的日期，因为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有些是采取分期付款的。那分期付款我们就觉得应该说在什么时候作为收入实现呢？应该作为股权变更，是合同或者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且是很后面的，就是股权变更一般是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那这个时候如果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完成了，那这个时点就是来作为确认收入实现，也就是说该计算应当所得，该扣缴扣缴了。这是第六点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股权转让的话，应该怎么做作为它收入的实现。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698号文件的第一条里面，就是原来我们规定在公开的证券市场上买入并卖出中国居民企业的股票，这种情况是包括在698的执行里面的。说到这个问题上，我们最近有在研究一些新的问题，就是对于比如说对于中国上市公司，中国居民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的居民企业，比如说境内外上市的，如果有非居民企业买卖他的股票，买卖他的股票，那么怎么征税的问题？那这里面我们也在进，这里面我就先行一步，先行一步是什么？对于在公开证券上买入并卖出中国居民企业股票的，当时698里是把这个排除的，没有包括在698里面。这个我们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那么其中有一个我们觉得它不属于在公开的证券上的买入并卖出中国居民企业股票，是指什么行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文件第六条的第二款第二点的问题，是指股票买入和卖出的对象数量和价格 不仅有买卖双方是由买卖双方之间约定，并且不是按照公开证券市场通常交规则来确定的。我就反过来说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文件第二条就是说解释什么叫公开证券买入并卖出的，是指这个买入或卖出的这个交易的对象、交易的数量、交易价格不是由买卖双方之间确定的。这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企业在香港发行 H 股，那发现 H 股的过程当中 ,IPO 的过程当中，可能开始有些战略投资者 ,IPO 时候就有战略投资者来购买他的股票。当时购买的股票的时候呢，比如占的比例尽管不是很高，比如 1%、3%,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作为中国的上市公司，他知道谁买他的股票，也就是交易对象知道谁，比如是我是一个大的投资机构，我来买这个企业的股票。那这个时候他们是数量和这个对象，就是说谁买我的股票，我们俩事先是约定好的。可能一个价格呢，有一种是两个事先谈好的，那有一种价格可能是按照当天上市的时候，这个 IPO 上市成功以后，这个发行价格是多少，那我不管它，只要是交易对象、交易数量，那么是约定的，或者它价格也都是事先约定的情况下，那只要是这么一种情况，那都属于698号文件的管理的范围，也就是说都应该按照698号文件的那些规定来计算缴纳股权转让或者股票交割的这个企业所得税。这个是这个第六点的第二个问题。